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上这门课，从大卫的生平来看如何学习做一个敬拜合神心意的人生。感谢神，真的是虽然我们对圣经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借着这门课，让我们能够熟读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聆听神的声音，更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行在我们的身上。真是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上这门课，也求神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特别在大卫的诗当中，我们学习大卫的生平以及他所经历，更能够感受到大卫为什么要写那些诗篇，也可以从大卫的诗篇更能够看到大卫的人生，大卫是如何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父神，我们特别的感谢主，求神你自己赐下智慧，也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每天能够亲近神，能够到神的面前，特别也能够让我们借着诗篇能够向神祷告，向神祈求，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话，神的旨意。这样祷告了，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哈。第一堂课呢，我们这堂课叫我只是一个导论，就把大卫的生平、大卫的诗，把它做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大家看哈，我总共有十二堂课哈，因为下个礼拜我要送我的女儿到南加州去啊，她上大学，所以我会缺席一次，所以我们下礼拜停课一次啊，所以下礼拜呢，希望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是好好准备一下，看一下诗篇哈。因为诗篇的材料真的是很多啊。那么我是按照大卫的生平配合的诗篇来跟大家讲，所以我们所要讲的教材的范围很广，好，是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最后整篇完，所以我们把撒母耳记上下以及诗篇大卫所写的73首诗，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啊，按照大卫的生平这样子排列，然后我们从大卫的生平，然后再看大卫为什么要写那首诗，好，然后从那首诗里面我们就发现大卫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他如何去求告神，如何去赞美神，如何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得到力量。其实真的是在人生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篇诗篇成为你的安慰，特别是诗篇23篇。我曾经在丧礼上听到人家讲诗篇23篇，婚礼也有人讲诗篇23篇，好，就是诗篇23篇可以应用在各种的场合。还有哈，这个犹太人的诗跟中国人的诗有点不太一样，好，中国人的诗呢很注重什么音调、语气，平平仄仄，平平仄仄，那种押韵的感觉，那种押韵的感觉呢，你不是中国人就没有办法领受那种诗的美。可是犹太人的诗呢不一样，犹太人诗不是注重押韵，犹太人的诗不是注重那个文字，犹太人的诗呢是注重里面的思想，里面的内涵，好，所以他的诗，因为他不受那种语调、语气跟文字的影响，所以他的诗可以翻译成全世界各国的文字，而不会影响到这个诗来让我们的感受。好， 比如说你是中国人，你才真的是懂得唐诗三百首里面诗的意思啊。但是呢，这个犹太人的诗，他的写法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主要是思想，主要是里面的内容。他的写法呢是怎么样？通常很多种写法，通常的犹太人的诗都很短，都是短诗。你可以看诗篇也有长的，好，诗篇也有很长的，119篇很长，好，诗篇也有很短的，只有四节，或者是那两节就是也算的一节诗篇。好，那诗篇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所谓的平行对应，好，诗篇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它通常都是两句或者一句的前面一句，前后是对应的。所以你读诗篇呢，你读诗的时候一定要上下文要读，好，有时候它是相对应的，是一个比喻性的，有时候是相反的对应，有时候呢是一种因果的关系等等，好，我们等到我们 individual 就是个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到怎么样去欣赏这个诗。另外还有呢，诗篇呢，犹太人的诗都是这个诗人从他的内心里面的对神的一种个人的感受，好，或者是集体的一些感受，好，这个是诗篇。所以读诗篇呢，我们不会受到文字翻译的影响，当然有时候翻译还是会造成一些误差，好，但是不会因为这个文字的关系而影响我们读诗篇。好，那我想在开始之前，我想大家都知道大卫。大卫这个人，大卫这个很多人取英文名字喜欢取大卫这个名字。那大卫，我有个干儿子也叫大卫，他的名字叫 David 哈。那我记得他是
他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就是 David。
哦呀，也有，对对，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大卫。孙大伟就是就是哦，他叫大伟，就是大伟，有很多人取名就叫大伟啊呀。那我有一个干儿子也叫大伟，那我记得有一年生日的时候，我们送他一个礼物，一个相框里面就是把大伟这个字的意义写出来。好，大伟是什么意思呢？大伟就是蒙神所爱的 beloved，就是这个意思，神所喜爱的。其实我们家两个小孩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其实就有些你知道 每次那个 baby dedication 的时候，不是为那个 baby 祷告的时候，都特别都把他的名字的意思讲出来。其实很多的名字，英文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的。像我的儿子取名叫 Nathaniel 就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拿但业，好，拿但业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礼物，好 ，a gift to yeah。那我女儿叫 Tiffany 的意思是什么？记得吗？自己都忘记那个意思。好，我回去想，我就找老师找给你。但是我记得我知道是我们给他取名是有意思的哈，有特别的意思。我想是好像也是
恩典，想起来是那个
grace from God，
对
呀，
恩典。
对，好，那我们大卫，其实你看大卫的一生，我在前面那个序言上面有讲到哈，跟大家念一下哈。就是我这个介绍哈。大卫的一生，他的高低起伏，从牧羊人到一国的君王，哈，从最卑微的一个牧羊人到一国的君王，哈，从战胜巨人歌利亚，被万人称颂，特别被妇女称颂，哈，然后到被扫罗追杀，流离失所，哦，你可以看到他的一生高低起伏，哈，各样的患难其实都遭受到。其实，所以大卫写的诗呢，常常是很多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那些人的安慰。好，其实诗篇常常是很多我们可以去帮助人为人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引用诗篇的时候，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就能够真的是让人家感受到那种从神来的安慰。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大卫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看他的生平，他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犯了奸淫罪。好，他把一个他的大将的太太，那天他在做王的时候，那天睡觉睡得很晚，太阳都平息了，他才起来，然后看到有一个，有从他的阳台上下面看上去有人在洗澡，他觉得看到了美色，就去把他接来宫中，然后就跟他有了关系。那么后来怀孕，他怕，他就想一个计谋，就把他的丈夫从前线正在打仗把他调回来，哦，想要说委托就是推脱这个责任。但是他的丈夫很忠心，他说约柜还在前方，我们军人在前方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到家里面。好，所以他用了计谋不行，后来他就叫约亚把送到前方去，然后叫他战死在沙场，所以他也犯了谋杀罪。好，那么一个这样子又犯奸淫罪又犯谋杀罪的人，怎么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好，从他的外表你看出来他犯了那么大的罪，为什么神还说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但是当他犯罪之后，先知拿单到他的跟前，好，跟他讲了一个比喻。好，他说有一个富人家有很多的牛羊，他隔壁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只有一个小羊羔抱了怀里。他说这个富人有一天请客，就自己羊羔不要，跑到这个穷人家把他那个唯一的那个羊羔拿过来杀了。大卫说这个人该死。拿单问大卫说你觉得怎么样，大卫说这个人该死。拿单就说这个人就是。好，那么他就跟大卫讲到就说你所犯的罪，然后先知也讲到说真的是这个罪也会连到你的子孙，在你的家中，好，这个审判会临到你的家。所以他的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没落，他的孩子又犯奸淫罪又彼此残杀，他的儿子亚沙龙又后来叛变，所以他的晚年真的是非常的悲惨。所以他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哈，但是他然后他逃离皇宫呢，他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哈，但是大卫呢，真正合神心意呢，因为你可以从他的诗篇当中，他所写的诗当中，可以真的是看到，他是一个真心悔改，而且是一个听神，真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真的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好，特别是在如果说你们看新约里面哈，其实新约当中呢，引用的诗篇哈，引用所有旧约的经文哈，有300多条哈，那引用诗篇就占了100多条，所以引用就有1/3的经文，旧约的经文有1/3是从诗篇所引用的，也就是说诗篇是所有新约当中引用旧约经文的书卷里面最多的。那可见他们当时的人也非常熟悉诗篇，而且他们用诗篇来在做敬拜，用诗篇祷告，特别有些诗篇是他们上圣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的，一定要背的，而且诗篇是可以唱的。特别是你如果看有些诗他写大卫的诗交与灵长，什么灵长就是唱诗班的班长，好，然后就用诗弦伴奏，用什么调来唱，还有各种不同的调的名字，这个诗的前面的题目都是这样写的，所以诗歌也是可以唱的。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像诗篇23篇就写成多少诗歌，挺好的诗歌，让 唱，一面唱一面感受到那种诗歌的里面的意义。但是其实保罗在新约里面对大卫讲了一句话，好，我们可以看，如果能打圣经的话，可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好，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好，这里讲说大卫，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保罗，他其实他讲述整个旧约的历史，中间有一段他特别提到大卫，他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他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大卫呢，是一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大卫也有犯过错，但是你如果从很多的诗篇当中，你可以看他真的是寻求神的心意，询问神。如果你从撒母耳记上下很多他所做的事情方面来看，他也是在很多的事情上他都是询问神。那个时候有一个祭司来跟随他，所以他很多的时候都透过祭司来询问神，问神说可不可以这样做，好，他甚至出去打仗都要求问神说可不可以出去打，神说不行他就不去，神还告诉他你去要怎么打，有一次告诉他你要正面攻击他就正面打，有一次说你要从后面攻击他就从后面攻击，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凡事遵行神的人。另外呢，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三十六节，这里也讲，他说这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者是做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这里也就讲说大卫他的那一生他完全是为了服侍他那一代人，他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大卫呢，其实大卫也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大卫，神跟大卫也立了一个约叫做大卫之约，到现在这个大卫之约还是存在，因为这是神单方面跟大卫所订立的。我们会讲到这个大卫之约。那我想如果说你们大家旅游的话，有没有人去过意大利，有没有人去过意大利，你去过哈？有没有去过 Florence 哈？对对，去过，对 Florence 有个雕像 The Statue of David， 那个是真的是 很美的一个雕像。这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故事的，这个就是说有一天呢，米开朗基罗呢就到了那个这个 Florence 的这个市政厅，就在这市政厅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大理石，但这个大理石呢很可惜呢，大理石有很大的一个洞，其实这个大理石呢是被一个雕刻家呢很好的一个大理石，但是他不会用，他把这个大理石雕坏了，雕了一个大洞，所以就废弃在那里没有用。这个你看了基罗就去求这个Florence 里面的市政厅的官员，就说我可不可以要这块石头，我拿去雕琢。这个官员就说这个石头已经废在没用了，这个被哪一个，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石头，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找了一个大洞，所以现在这个石头就废弃在那里没有用。所以米开朗基罗呢就要了这块石头回去，花了几年的时间一根凿子这样慢慢凿起来，就雕了大卫，那个洞呢就是正好是那个手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地方。好，那其实大卫的一生是神 一个斧头一个凿子慢慢的雕琢出来。它有缺陷，它是有缺陷，就像这个石头一样，本身是有缺陷，但是在一个匠人米开朗基罗的手中，一锤一锤的来雕琢它，好塑造它，让它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卫的雕像都很赞叹，而且是全世界大概看过最，除了维纳斯雕像以外，这个大概是全世界最令人敬仰的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也是米开朗基罗用斧头一斧一琢的把它雕琢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的一生也是高低起伏上下，是神的手把它塑造成一个合神心。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哈，这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会犯错，我们每个人也有罪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愿意让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去雕琢你，让神一锤一锤的雕塑你，虽然会痛苦，你知道大卫经过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痛苦当中才能够学习信靠神。你知道大卫写诗写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
被追杀的时候
他写的最多。你看上面的很多就是大卫在被扫罗追杀在洞里面写的最多的时候，你看我的讲义上面哈，大卫写诗最多的时候就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最多的诗。当然他后来老年也写了很多回忆的诗，但是那个时候他写的最多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交在神的手中，神就会慢慢的雕琢我们。那我觉得大卫他的生平当中啊，他很，刚刚有位姐妹讲他真的很坦白很诚实，而且你可以记得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也是真实的，圣经不会因为大卫是他们犹太人最尊敬的一个王而把他犯奸的事情不写下来，不写在历史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的真实性，好，圣经的可靠性，好，圣经愿意把大卫他犯奸淫啊，杀害乌利亚的事情写得那么详细那么清楚，甚至拿单来责骂大卫的事情全部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圣经，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警惕。好，其实圣经我是觉得圣经真的是非常的真实，他把人的罪人的软弱都写在里面，他不是只是歌功颂德，不是把大卫的攻击和他所做的事情写的辉煌，而是大卫真的是在大卫这个人他的人性他所犯的任何的事情，好，他的心里所做的事写得清清楚楚。好，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是记载大卫所做的事情，他从按照编年，按照他从出生一直到他死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诗篇呢，就是大卫他的内心，他内心跟神的一种交通，他内心跟神的一种期望，他内心跟神的一种祷告，他从神的领受。你知道诗篇里面有一些诗叫做咒诅诗，你们听过有吗？咒诅诗，所谓咒诅诗就在诗篇里面咒诅这个人，咒诅敌人。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最绝望的时候，最生气的时候，我们人在绝望生气的时候常常会埋怨，会抱怨，或者是责骂的。咒诅诗就是这样子。有些人说奇怪，为什么诗篇里面会有 这样子骂人的、咒诅人的话，在诗篇里面哈，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可靠性，圣经的真实性。他把一个诗人他的情绪、他的思想完全表露出来，好，表露出神的赞美，表露出神的喜爱，表露对神的渴望，但是也表露出对敌人的那种痛恨，对敌人的那种对魔鬼撒旦仇敌或者对仇敌的他的骄傲的那种深恶痛绝所说出的那种很严厉指责的话，都写在诗篇里面。好，可以让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学习去责骂别人，而乃是说我们要真正要体会到，从诗篇当中可以学习到这个诗人他是怎么样表露他自己的心态，他是怎么样完全按照他的内心的一种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思考、对神的感情把它完全表露出来。好，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其实 读圣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哈。好，读圣经有很多不同，像今天刘牧师讲的哈，我们要像读情书一样哈，随时拿出来读哈。好，那诗篇呢还有要读像这样读圣旨一样哈，就是哎，这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命令哈。那读诗篇呢，真的是有时候要真的是要像读情书一样，要把当中的感情读出来。好，你知道这情人写信的时候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好，圣经里面这个诗篇里面有很多诗人对神的那种渴慕，对神的那种盼望，好，对神的那种期待，对神的那种真的是啊，在跟神的一种灵交哈，跟神里面的灵交。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读诗的时候，就要学习这诗人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跟神相处，怎么样把内心的话倾心吐意在神面前。这是我们读诗篇最重要的，这是读我们读诗篇可以学习到的。好，学习到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读诗篇之后，你会发现，读诗篇之后会帮助你祷告，对神的祷告。读诗篇之后呢，可以帮助你碰到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想到，哎，这节诗篇呢，正好适合我，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其实诗篇呢也可以为别人做医治的祷告，诗篇里面有很多讲到神的应许，神怎么样借着话语来医治。诗篇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诗篇，当你为别人生病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诗篇，也可以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诗篇。所以诗篇真的是我们可以每天都可以拿来应用，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熟读诗篇的话。所以刚刚有位姐妹讲，我们真的是应该每天至少读一篇诗篇。那我本来是写每日一箴言的，因为我那时候教箴言书的时候，我觉得箴言很对大家很有帮助，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每日一箴言。那我从今到我已经写了大概300多篇了，每天写哈。那然后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我现在想改写每日一诗篇。好，那如果说你们那个报名单上都有留下你们的 email 的话，我会寄每天寄一个每日一诗篇给你。好，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也希望借着这个诗篇呢，可以帮助你透过诗篇能够到神的面前，能够学习祷告，学习敬拜，好，学习仰望神，学习求靠神。好，所以我会每天会，当然不是说一整篇。会选一小段或者几节经文，然后讲一下怎么样利用这个诗篇，然后最后有一段祷告，好吗？好，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方式不应该只是把它看一遍了解，然后就把圣经关起来。
默想是吧？刘牧师今天也讲，你要默想。其实熟读默想 综合应用神，聆听神。今天梁牧师讲的就是真的是针对我，
所以等于是如果只是把它充分了解，那只是做一半而已。
了解只是一种知识，
对
对，所以你如果说是读是想说我想要来上这门课，我只想说知道讲些什么，真的是起头而已。
嗯，
真的是最重要的是你都要默想什么话，把这个话吃进去，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你可以用这个。其实读圣经不是好像去占卜一样，好，不是去占卜，好，不是拿一个圣经这样一打开开始到哪里。好，有一个笑话，好，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一个人就是把圣经当作占卜书，每次有什么东西祷告，哦，就翻开圣经一指，好，哪里，就说，哎，就是神对我讲话。又有一次祷告一件事情，一翻开圣经一指，上面写什么，你去上吊去出去上吊死了，但是犹大出去上吊，哦，他说怎么会叫我出去上吊，不可能嘛，再打开再合起来又打开又指一句话，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哦，这怎么可能吗，然后呢又合起来又再打开一次，还有就是说照着去行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圣经不是占卜书，好，圣经是每天要读的，就像那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刘牧师这边有讲，就像一棵树在那个溪水旁，为什么叫溪水旁呢，每天从那个溪水吸收养分，这个树才长得大，好，而且是溪水是慢慢流的水，慢慢流着溪，然后就在溪水旁边，不是在中间吗，那旁边，然后慢慢吸收溪水的养分，这就是我们读圣经读诗篇。其实诗篇第一篇呢可以说是整本诗篇的一个序言，好，就教导你怎么样读诗篇，读完诗篇之后你就是做一个义人，不是做一个恶人，在里面做义人一个恶人的对比。我想我们另外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一次读圣经读完之后我们一定要做个祷告，不能只是哦读一遍了解了，
刚开始读之前也要做一个祷告，祷告什么，求圣灵帮助你更能够明白神的话，
有的时候很真的是读不懂
完了之后做一个祷告，啊，如果说对你有什么提醒，犯什么罪，你要到神面前向神悔改，如果说这句话告诉你该怎么行，就照着去行，所以祷告是向神的一种 confession， 或者是向神的一种一种 promise， 就说我听了神的话我要照着去行，所以读前的祷告读后的祷告都变成那我给了很多的教材哈，我们看保罗呢，不是保罗，是前面讲到保罗对大卫的评语呢，那我们看，我们会分成五个步骤，五个阶段讲到大卫的生平哈，然后从大卫的生平来看他的思考，好，那么我这边记载了很多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多少，因为每一小段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我们的帮助，好，都可以从大卫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学习给我们的帮助，所以太多了我讲不完，好，把它列出来，你们可以希望就是这两个礼拜的时候你们回去有空读一下，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开始读，好，读多少算多少，好，然后诗篇呢，这里面我列了这些诗篇呢，你们也回去看一下，好，因为我会讲 然后最重要的这几篇诗篇呢，我都列出来了，好，列在这里。这几节诗篇你们要一定要回去读，好，我也希望你们读完之后你都背出来。好，这几篇
89、29、23吗？
不是，这是这边的所写的这个诗篇。
23，
好，比如说这个是诗篇23篇、59篇、54篇、63篇、56篇、18篇、51篇、第三篇跟第30篇。好，我会强调，多多的解释这几节诗篇的内涵。好，这几节是为什么我会选的这几节诗篇呢？因为这些诗篇呢的题目都跟他的大卫的生平有关系，是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题目特别记载大卫做些什么事情，大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着什么事情做这首诗。好，所以我会特别来研究这些诗，然后从大卫为什么写这首诗来看他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从当中呢，我们来学习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碰到不同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去做，好吗？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就讲到这里哈，当然是后面还有很多没讲完哈。那我们排了两次，下一次我们就向大卫的生平很快的叙述一下，还有他的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这位姐妹问的问题很好哈，教导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读圣经啊。如果你们没有去上刘牧师听刘牧师讲到，想要进去，今天讲的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读圣经。
那本书有作业吗？那什么？每星期都有作业吗？回家要写吗？
每星期都有作业，对。
那今天的作业
是？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因为下礼拜我不在。
今天有，就是读这些诗篇。
今天有一个啥？
就是读这些诗篇。
今天的 assignment 就是你们回去读这些诗篇。
对。
然后呢，读上普尔记上下。嗯。啊。
你怎么样把那个读经的时间缩短呢？因为如果照着周报的进度读的话，那个时间太长了。
其实读经哈，读经我自己的感受是在精不在多，在精不在多，真的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了，你这句话能够进到你心里就是你的。你读太多了啊，我今天想要多读了很多，要把它读完，但我觉得真的是你只要熟读，刘牧师这边讲熟读，你只要读很熟悉这一段，在精不在多。
不在多的话，就是说不要照周报的进度读，因为那个分量太多了，周报那个分量。
对啊，我是这样的讲，
但你可以占多的时间这样。
但你有很多的时间，你还是可以读啊。对，但是我觉得你时间不够，你就选择。我觉得时间非常好，
在周报镜中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
可以选择这样，好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两个礼拜以后见哈。我希望还可以看到你们，啊，也希望你可以选这门课。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神，你赐下诗篇在圣经当中，而且是分量那么重，你就是要我们能够熟读神的话，让我们把诗篇能够当作我们每天的灵粮，可以的透过诗篇诗人对神的感受，我们可以学习大卫如何仰望神，如何敬拜神，如何接受神的听神的声音，如何领受神的教训，如何遵守神的话，让我们真的从大卫的生平当中学习怎么样效法大卫的一生，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一起来学这门课，让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从大卫的生平当中学习，给我们做榜样。感谢神，向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